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上回说到了汉元帝时期，昭君出塞，鸣笛无声50年。那么在昭君出塞之后啊，西汉其实也就进入到了它的后期了。那么我们在以前的历史课本上，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前期是吧，刘邦、西汉鼎盛、汉武帝等等等等，但是好像很多朋友们对于西汉后期以及东汉的历史并不清楚。那么咱们这期栏目啊，或者说咱们这几期栏目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汉后期以及整个东汉的简史，为咱们后面所讲的汉匈争雄继续打一个基础。好了，咱们本期栏目正式开始。那么话说在汉元帝死后，谁继位了呢？汉成帝继位，汉成帝刘骜。如果我说这个人大家不清楚的话，那么我说另外一个人大家是否听说过？在汉代有一位美女被称为汉宫飞燕啊。汉宫飞燕是谁？大伙儿应该清楚吧？哎，赵飞燕是吧？他还有个妹妹叫赵合德啊。赵飞燕、赵合德这个姊妹，两个人当时都被汉成帝纳为妃子。汉成帝刘骜啊，崇尚儒学啊，喜欢儒学，但是这个人啊，实在不太适合当皇帝啊，他的执政能力可不怎么样。一方面刘骜啊，让他的母亲王政君啊，这个被尊为皇太后之后，当时任由王家的外戚啊肆意擅权。那么在这里咱们就涉及到一个新的名词，什么叫外戚呀？可能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是吧，我简单的说一句啊，很简单，外戚是什么？外戚是皇上他妈他们那家族的亲戚啊，外戚。那么当时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之后，外戚王氏家族就一直在西汉啊政治舞台上擅自舞弄权威啊，擅自舞弄权威，汉成帝视而不见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其实也就为后来的王莽乱国埋下了伏笔。对，就是这个事儿啊。那么汉成帝一方面无视这个王氏家族，另一方面宠幸赵飞燕啊，自己荒废朝政。当时的西汉内部就有这样一个说法，说什么？说这大汉王朝啊要完蛋了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大汉王朝当时可以说是外有王政君，内有赵飞燕。什么意思？对外啊有王政君他们家族啊擅自舞弄玩弄权柄，对内有赵飞燕姊妹啊肆意的在迷惑皇帝啊。当时这是一个说法，但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说汉成帝本人也不怎么样。那么在汉成帝死后啊，咱们知道汉成帝死于什么，在这里阿唐毫这个避讳的说一句，汉成帝啊纯属是死于女色啊，汉成帝这个人死于这个女色之中。那么在汉成帝死后，有一个人就窜上来了，谁呢？就是咱们都知道的王政君的侄子，叫王莽。那么当时王莽这个人啊，这个以国舅之名啊，当时这个进行辅政，辅过这个汉平帝，辅过汉哀帝，辅过后面的等等等等。那么好了，于是我们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，说起汉哀帝，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，你们是否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断袖之癖呢？对，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什么叫断袖之癖。这不是民间野史，汉书董贤传当中是有记载的啊，断袖之癖，皇帝搞同性恋啊。所以到了西汉后期，王室的这种腐败可以说是乱不堪言。所以到后来 王莽啊，推翻了这个原来的皇帝啊，自己自任皇帝。王莽任皇帝之后啊，觉得我建的王朝很新潮，是吧？所以自己起了个名儿，叫什么朝？就叫新朝。对，新旧的新啊。这个新朝啊，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它不是很出名，阿唐也不太看好。但是我们又不得不说一句，王莽在建立新朝之后啊，托古改制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有人说王莽是穿越来的，是吧？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史学界当中，那一直热议说王莽改革是吧？怎么怎么新朝啊？怎么怎么这个有新的潮流，特别这个像现在啊，只不过不为古人所承认。但是也许是个人见解吧，阿唐看了看王莽托古改制的一些内容。不太很赞同啊，不是很赞同。那么在这里我不多说他啊，那么咱说一说谁呢？说一说新朝时期啊，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时期的另一个主人公。这个主人公是谁呢？汉室宗亲后裔。我说到这不是刘备啊，是谁呢？是刘秀。哎，我说到这儿，大伙儿是否听着耳熟呢？对，就是后来的东汉光武帝。那么刘秀在少年时代啊，这人长相啊非常好。刘秀啊，我不得不说，他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，论长相、论才华、论个人魅力，真的是数一数二的一个人物啊，太完美了，这个皇帝。据说身高啊，咱就不按这个几尺来算了啊。据说身高在将近1米80之间啊，1米75到1米80之间啊，将近1米8啊。古人的这个身高都不如咱们今天人的平均身高高，那会儿将近1米8的话，相当帅气的一小伙子啊，而且长相这个帅气，才华也非常好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当年啊，咱们都知道汉武帝开始在长安设立太学，太学。啊，培养太学生，太学生毕业之后都可以当大官的啊，中央级的高官的。那么咱们知道，今天的这个什么样的学府类似于当年的长安太学呢？今天的北大、清华，而且得是硕士、博士级别，类似于当年的长安太学。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学。汉武帝时期最早招太学啊，每招太学，每招一届，50个人。而到了王莽改革时期啊，王莽扩编了啊，扩招。到王莽改革时期，扩招了多少呢？他从汉末的1000人一直扩招到了3000人。当然，大家想一想，那会儿扩招到三千人也不算多呀。你想想，这3000人绝对的人中龙凤。而刘秀本人就是当年长安城里这3000太学生之一，他的学业非常优秀啊！刘秀本人的学业非常优秀，长安城里这是数一数二、拔得头筹的人物。但是到了这个后来啊，刘秀的成绩啊慢慢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刘秀啊，对于这个王莽的新朝有了很多不是很好的看法啊，看不惯王莽。啊，也看不惯王莽的各种措施，不喜欢。建立新朝之后，他不是推翻了汉朝吗？建立新朝之后，啊，为了彪炳自己，很新朝是吧？怎么办呢？有一个统一规定，说干嘛呢？官方禁止穿汉服，哈，官方禁止穿汉服。咱知道汉服是怎么来的？这是当年西汉开始的这种服饰。尤其是官家的服饰，非常的华丽、漂亮、大气啊。那么，王莽时代禁止穿汉服，谁也不许穿啊。刘秀当时一看到这个事儿，最开始还没在意，但是到后来啊，可能这个叛逆期到了，是吧？那你禁止我穿汉服是吧？行，你等着，我就穿。刘秀有一天啊，在这个长安太学放假的那一天。干嘛呢？自己身着汉服，闲游长安城。哎呦，这一件事儿，长安城就炸了。为什么？ 这长安城里多少年不让穿汉服了，而且刘秀啊，外形形貌毅力啊，长得也漂亮啊，穿着这个汉服闲游长安，结果啊，立马就圈粉无数。长安城的妇女啊，夸张一点说，上到99，下到不会走啊，集体都这个看着刘秀欢呼一样，哎呦，真帅啊！当时的史家记载说什么？说当时的这个妇女啊，还有这些个男士们啊，男儿们，好男儿啊，在坊间传唱说：“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”什么意思？我今天啊，又看到当年大汉王朝的威仪了啊，真好啊！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。到了转天。啊，刘秀的这个造型啊，为人们所传唱。刘秀穿的汉服，哎呦，被人们所追捧。你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？可以说刘秀在那件事之后，几乎就上了这个时尚杂志了。哎呦，太棒了！一提刘秀，那么刘秀这闲游长安城起到了一什么效果呢？打那天之后，长安城就出了一景儿，什么一景儿？一到了快到晌午的时候啊，就是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中午长安城太学要放学了。那这一放学，长安城发生什么事儿呢？每逢每天啊，只要太学还上课，一到快到晌午放学的时候，长安城的这个太学院的这个两边都干嘛呢？都站好了妇女啊，都站好了这个妇女，上到99，下到不会走。集体干嘛？就等着看刘秀出来放学啊！这些太学生们一出来，大伙儿的眼光就一直在寻找刘秀啊！不单寻找，一边还喊，喊什么呢？他们喊的话也挺哏儿啊！怎么个哏儿法？咱们知道，在中国古代，一般情况下不能直呼其名啊，有这说法吧？直呼其名不许啊！一般什么情况下可以直呼其名？长辈对你直呼其名啊，你的皇帝啊，皇帝陛下对你可以直呼其名啊，而且皇帝到后来出于礼貌，甚至都不直呼其名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古代称什么？称字啊，这大伙儿听说过吧？是吧？比如刘备字玄德，是吧？这个关羽字云长，是吧？跟一般我关羽叫关云长，是吧？那么刘秀字什么？刘秀字文书，文化的文啊。这个叔叔的叔，那刘秀字文书。那么也不知道当时长安城人是觉得这个文书这个说法不好听呢，可能说完之后觉得你占我便宜，还是说别的原因，长安城妇女啊，不叫文书啊，直接就称呼刘秀的单字啊，叫秀，那、啊、外加一个儿化音，大伙能想象吗？就是等到刘秀一放学，长安城的这帮妇女们啊，无论是大姑娘小媳妇儿，结果呢，最开始刘秀还挺不好意思，是吧？但是到后来也习惯了，是吧？你们喊吧，啊，反正我该咋着咋着，是吧？刘秀啊，梦中情人啊，心中偶像啊，这就是刘秀。那么刘秀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久而久之其实就变成了长安城太学里面一个风向标式的人物。大伙能明白什么叫风向标吧？你大咖是吧？你代表。可是刘秀的行为就让新朝的统治者就不满意了，是吧？政府说了啊，必须穿校服，是吧？不准穿汉服。哎，你怎么闲着没事你穿汉服干嘛啊？当时这个太学总管就一直在这个警告刘秀，说干嘛呢？闲暇的时候不允许你穿汉服啊，闲暇绝不允许你穿汉服。刘秀不听，结果怎么样？刘秀就被太学就开除了。刘秀对于刘秀而言，你开除我也没关系啊，对吧？搁今天来讲，其实挺可怕的，是吧？被太学开除意味着你大好的前程就此断送啊。但是刘秀不怕，那、啊、没事儿。这个开吧啊，你乐意开开。结果呀，刘秀被开除之后，人家继续努力。刘秀这人挺好玩啊，明明可以靠脸，但是人家非要玩才华。在随后 咱们知道王莽脱骨改制并不成功，那么引发了民间的农民起义啊，两大股，一股叫绿林起义，一股叫赤眉起义。刘秀当时就追随自己的哥哥刘演参加了绿林起义。刘秀本人能力很强，而且这个个人魅力是非常好的，久而久之，刘秀成为了他们的新的首领，最终成功的推翻了新朝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王朝，史称叫东汉。这一年是公元25年。那么东汉建立以后啊，我们的秀儿从原来这个大姑娘小媳妇心中的这个大众情人啊，到今天君临天下啊，刘秀。
那么称帝之后的刘秀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下回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